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外面远行，我们要为他祷告，求主纪念他们。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想弟兄姐妹可能很熟悉，就是到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也对圣经这一段记载你也不是很陌生。你们知道一个伟大的画家叫达芬奇，达芬奇画了一幅画叫最后的晚餐。我去很多的人家弟兄姐妹家哈，他们墙上都有挂上这个达芬奇的最后晚餐，那个画画得很传神，因为12个门徒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表情都不一样。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画跟圣经所记载的是有出入的，是不是？因为这12个门徒和主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围着一个桌子在吃最后的晚餐，因为主耶稣很快上十字架了。但是大家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大家吃饭的时候说坐在桌子上吗？坐在这个板凳或在椅子上吗？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那个时代人们在吃饭的时候是躺卧在那儿用左手支撑着地，然后右手拿食物的。所以达芬奇描述的东西跟当时的那个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但是这幅画里头犹大的表情很有意思，如果大家回去看一看的话非常有意思大家对犹大我想也是不陌生，就是到我们中间来的，我刚才说了就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人，我想犹大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因为你学英文的时候英文里头有一个术语叫做什么Judas Kiss， 是不是？犹大的吻，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大的吻是什么？当然不是表达问候，不是表达敬意，不是表达爱戴，当然不是。那是什么？他心里想什么，跟他所做的不一样，心存恶妒通过表面上这种问候，其实必有用意，另有企图。所以你学英文的时候，有这个词叫 Judas Kiss。那么大家知道在圣经当中很有意思，圣经里面记载两种人，一种人圣经记载他是让我们后人来纪念他，来称颂他。你看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不一定都是伟大的使徒伟大的门徒或者伟大的先知或者是伟大的国王，不一定这样的。如果弟兄姐妹回家去读圣经，你看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第15节，如果大家回家去读一读看，你就知道那儿有两个小人物，一个叫做斯菲拉，一个叫做普阿，他们两个是什么人？是两个杰森婆。但是圣经居然把两个杰森婆的名字记下来，但是第一章根本就没告诉你以色列人中间的长老叫什么名字，那个伟大的法老叫什么名字，而圣经没有记载，只记载两个小人物杰森婆的名字。大家知道，你知道你儿子女儿出生的时候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你知道不知道？我想你可能都忘了。因为我女儿接生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但圣经为什么把这两个小人物放在圣经当中呢？因为他这两个人在法老和上帝之间，他选择了上帝，所以圣经把他名字记在圣经当中，让后人纪念，让人效法这两个人物。人可能不纪念他，历史当中没有他的名字，但在上帝的永恒当中有他们的位置。所以圣经里记载这些小人物是让后人纪念他，知道什么在永恒当中是有价值的。在新约当中还有一个小人物，一个农村的小姑娘，她叫什么名字？玛利亚，就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我问你，你记住几个农村的小姑娘的名字？你记不得是不是？人家看不起她，心中根本想不到她，但她做了一件事，用香膏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无论以后在什么地方传讲福音，你们都要纪念他。你看看这个小人物被主耶稣纪念了。在历史当中，不管你位置有多高，不管你多卑微，你住在神的身上，神永远纪念你。所以圣经中有小人物，微不足道的人物，神纪念他。但是圣经中还有一种人，圣经纪念他是干什么的？是作为我们的警戒，成为我们的反面教材， 那是谁呀、啊？作为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是什么？啊，臭名远扬的这个人什么人？犹大。说圣经记载犹大是警戒我们后人啊，不要成为犹大。犹大是一个什么人？犹大是一个属于撒旦的人，犹大是一个不属于基督的人，犹大是一个被黑暗完全征服的人，他属于魔鬼的，他把自己的灵魂完全交给魔鬼了。所以圣经把这种人记下来，是告诉我们后人什么样的人是属于上帝的，什么样的人是属于魔鬼的，什么样的人完全被黑暗征服了。我们基督徒走天路哈，我们一方面留心行光明的事，同时我们留心什么是黑暗的事情。你避免黑暗，你才能进入光明。你知道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你才能知道什么是成为光明之子的路。那所以犹大就是一个被黑暗完全征服的人，属于魔鬼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圣经啊，神要通过这段圣经来提醒我们，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光明之子，而不是黑暗之子。犹大就是个黑暗之子，完全的被黑暗吞噬了，他属于魔鬼，他被魔鬼变成了魔鬼的一个工具，他自己把心门敞开，不向神敞开，他就向魔鬼敞开，结果魔鬼完全控制了撒旦，控制了这个犹大。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你看看犹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让我们从犹大的身上学个什么东西，那就是怜悯我们，也光照我们。犹大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有一个特点，弟兄姐妹你注意哈，所有黑暗之子，所有被魔鬼所利用的人都有这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的心从来不向上帝敞开，他的心从来不会改变，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心。犹大跟随耶稣三年呢，他到耶稣来的面前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动机，有自己的企图，也有自己的野心。实在话，这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你像所有主耶稣的门徒大概都是这样，是不是？跟随耶稣的时候，每个人动机不一样，想法不一样，意图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纯洁的动机来到上帝的面前，正是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来救我们的，动机都是差不多。你看耶稣有一次跟门徒讲，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文士法利赛人的苦，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不能去，不能去。为什么不让不能去啊？门徒们心中想啊，耶稣是个伟大的政治救星啊，我们大陆来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词啊，伟大的救星啊，我跟着他自己可以干犯事业，自己的野心可以实现。你知道人的力量很小啊，有的时候建筑一个组织的力量啊，让你的野心得以实现。那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彼得也是这样的人，说主啊，你不能上十字架，你不能上耶路撒冷去。还有一些门徒呢，不像彼得这个样子哈，性格很冲动，很含蓄哈。有个叫雅各、约翰呢，跟他妈妈讲啊，妈妈，我实在不好意思哈，你去跟耶稣讲，说我这两个门徒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啊，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你发现没有？这些门徒们的心都是不纯的、都有自己的动机，都有自己的目的，都有自己的打算，都有自己的野心，就是望进入耶稣基督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弟兄姐妹，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那十一个门徒和耶稣啊，和这个犹大之间有个根本的区别，什么区别呢？十一个门徒啊，跟着耶稣的时候是敞着心来跟着耶稣，主啊，是的，我的动机不纯，但他心向神敞开，让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内心，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这十一个使徒后来完全的被神改变了，被耶稣基督改变了。犹大倒定啊，这个彼得倒定十字架，多马到印度去传福音，结果被乱枪刺死。他们来的时候动机不纯，但他心门是敞开的。主啊，你能改变我，我错了，过去我的野心错了，我的愿望错了，你改变我。但是犹大也是在跟随耶稣，犹大是锁着心跟随耶稣，关着心来跟随耶稣，啊，闭着心来跟随耶稣，他的心永远不改变。所以耶稣跟耶稣三年之久，他的心没有改变，从来不改变自己的心。后来他发现了，耶稣不是他所想象的政治救星啊， 耶稣不能成就他的梦想，耶稣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野心，没有必要再跟随耶稣了。因为当时风声很紧啊，如果再跟随耶稣的话要吃官司的。怎么样，既然利用耶稣就利用到底啊，最后把耶稣给卖了，要卖30两银子。弟兄姐妹，后来你们知道犹大真的去出卖了耶稣，得到了30两银子。我问你，用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哈，耶稣值多少银子？多少？我们不知道，无价的。可是一个人的心灵没有被神改变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是无价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心不改变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是无价的，他不知道，他的心门一旦关闭，他不懂什么是无价之宝，他不懂的。他看是看见了却不晓得，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啊，这是犹大的一个特点。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像这样的话，我们心中就有个犹大的东西在里头，是不是？当时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犹大看见了可是不明白，耶稣的登山宝训讲到那么精美的事情，他听见了却不知道，那这是一个心灵关闭以后，看是看见却不知道，听是听见却不晓得，他看到了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心灵向上帝完全关闭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具有永久价值的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是无价啊，我们以为什么东西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流行的就是这一套啊，是不是？什么东西用金钱来衡量？某某一个人，我前两天看一个报纸，我就滑稽得不得了，说好莱坞某某演员他的手要值什么1亿啊，有腿要能值2亿，那你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你眼睛没有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金钱可以来衡量的。你心没有改变，你不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说有一个家庭主妇哈，去一个旧货店看上一幅画哈，他准备把这幅画买下来就送给一个朋友，他问那个旧货店老板这多少钱，老板说十块钱，他就买下来了。那买画的人当然也不懂这个画是什么东西，回去呢准备用礼盒把包装好要送给朋友，要被人发现了。他说啊，这幅画出自名师的手笔啊，你去衡量一下，评估估价一下多少，就我一估价，话说至少500万。哇，这个女的，这个姐妹啊，这个女士当然很开心了，是不是？没想到10块钱的东西，结果想到她能值500万。结果还有专家说不止500万呢，结果有个公司说要买她的这个500万的这幅画，她不卖，因为还有专家告诉我说能值1000万。你看看，我不知道那个杂货店的老板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心中怎么感想，是不是？他不是货啊，他不是货。为什么呢？那个老板呢，他没有受过训练的，他不懂什么是有价的，什么是无价的。那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弟兄姐妹，我喜欢逛旧书店呢，有书店很那个卖旧书的，我记得很清楚哈。有一次我到旧书店去的时候，我看到一本书是个法国人写的，说他是。我翻，结果我还是没有买它。过了好多年以后，我研究我读书，我才明白了那本书是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而且是个名著。后来我就到那 Amazon.com 上去看一看哈，那个书店上面看一看，价值多少？120块钱。我当时买下来多少？25分。我当时把那本书抛在一边，不是那个书没有价值，是不是？关键是我的心不懂，我不知道，我不明白那个是有价值的东西。我的心没有受过操练，没有受过训练，所以我不知道那是有价值的东西，把它扔在一边。就弟兄姐妹，犹大就是这样的人，犹大把心门关闭了，他不知道什么是无价的，他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最贵的东西不是金钱能衡量的。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最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不可少的东西，恰恰是一分钱不要的，是不是？你付给阳光多少钱？你付给空气多少钱？你付给水多少钱？你付给你母亲多少钱？大爱无价啊。犹大不懂啊，犹大用30块钱卖掉耶稣，不是耶稣没有价值， 而恰恰他的心有问题，心没有被开启，不懂什么是无价的。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在黑暗中的人，他是心灵没有敞开的人，他的心中没有光。所以诗人在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求你鉴测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的心没有神在你鉴测，你不懂什么是无价的。你知道世上有世上的聪明，世上的智慧，就像犹大一样，他很聪明啊，知道最后还要从耶稣身上榨取点东西啊，既然不能成就他的抱负和理想，那从耶稣身上榨取30块钱，那这是一个世世之子的聪明，他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心灵相成关闭。魔鬼就喜欢这样的人。犹大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犹大是一个贪心的人，他不但是个心门向神关闭了，他的心里面充满是他自己的野心欲望，同时他是心里还充满了一个贪婪，他是一个贪婪的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哈，这个世界上有两种贪婪的人，一种呢是小贪，可能人人都有一点啊，包括我在内可能也有点小贪啊，这是人性的特点。大家你觉得心里不要觉得不舒服，其实人人都有啊，不相信啊你试试看，去什么地方你可以知道人性的这个贪婪呢？你去那个巴菲店呢、啊，吃巴菲的那个地方哈、啊，吃那个自助餐那个地方，你看他左一碗右一碗的哈、啊，都堆的是高高的。有的时候看那些人，一粒油多少啊？吃对你身体有好处吗？当然没有什么好处，吃饱就够了嘛。但是不行啊，我也付了5块钱，那不吃回来还行嘛，对不对？正好一吐也好。不是白不吃，其实我跟你说，你多吃几碗，那个老板无所谓，问题得伤了你自己的身体啊，是不是？从吃巴菲的时候啊，你发现人有个特点，人是什么特点呢、啊？有点贪的、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警告自己啊，不要吃太多啊，吸血管不要吃崩裂了。那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译这个英文呢、啊，说巴菲翻成巴肥，巴肥啊，所以是巴肥了。因为贪心啊，你知道对你自己没有好处，说人人都有贪，这是小贪啊，我们天天一笑而知。但是还有一种大贪，大贪是什么人？大贪的人一定是有点才华的人，一定手中是有点权力的人，否则贪什么？我没有权力我贪什么？你给我贪，我买东西贪，没机会贪，是不是？所以你看看这个网站上面，你打上两个字贪官，然后你看有好多东西跳出来，那你们讲什么？都是讲那些贪官的故事。贪官长得不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但两个特点是一样的，一个是贪，第二个他有权利，权利让他贪，是不是？他手中没有钱他贪什么钱？没有权他贪什么？他有钱有权他会贪呢？犹大就是这么一个人，是第二种人，他是会贪的人。那么犹大有什么才能呢？哎，犹大有才能。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啊，11个是从加利利来的，只有犹大是从犹大神来的。犹大神的人呢、啊，有一个特点，很会管理。我们知道有没有温州来的哈？温州来的弟兄姐妹都是很会做生意的哈。我不是说别的地方不会做生意哈，但是温州人相对来说是很会做生意的啊。你看看犹大哈，从犹大地方来的，犹大呢很会管理，这是他的才能的地方。这是他的长处，这是他的优点，这是他的恩赐。为什么耶稣会把钱囊交给犹大来管理啊？为什么？因为犹大有这样的才能啊，是不是？好了，他有这个权利了，有这个才能了，好了，他的心有问题，结果手就伸向钱囊。所以圣经上说犹大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贼。你看到没有？一个没有才华没有恩赐，你贪什么？没得贪的。但是有了才华，有了才能，有了权力，你的贪心就被吊起来了。犹大就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发闷了，我说主啊，你跟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我知道你要出卖我，你贪婪的人，我绝对不给你机会，对不对？但是主跟人就是不一样，他大爱无边的，我信任你，我给你机会。但是犹大听不去，犹大的心完全被贪所笼罩，被控制，被黑暗所控制。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耶稣到这个玛利亚那个地方，玛利亚给耶稣来告他的脚，用香膏来告他的全身哈，告他的脚。 你知道犹大怎么讲的？如果大家回去看看圣经啊，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就讲了，是不是？犹大什么都没想到，犹大想到什么问题？哎，这个相告人这30两银子啊，你看看，一个被钱迷住的人，什么都是钱呢、啊？用钱来衡量一切啊，是不是？犹大是个商人，他什么都用钱来衡量。哎呀，他们看这个银子，啊，这个香膏能值30两，如果卖了可以周济穷人呢、啊？哎，你听起来冠冕堂皇啊，是不是？他心中想的是穷人，但实际上说他真的想穷人吗？他不是，只不过是个兔子，是个借口。他心里面是用金钱来衡量，而且他不懂，世界上很多美的事不是金钱来衡量的。就像我刚才讲的，用金钱衡量一下你太太对你的爱，你丈夫对你的爱，用金钱来衡量吗？但是犹大不懂，心中充满了这种钱的。犹大和玛利亚之间的区别在于哪儿？弟兄姐妹，玛利亚把30两银子在那买的香膏来膏耶稣，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耶稣基督比银子重要。那么在犹大心中，银子比耶稣重要，这就是卖主跟爱主之间的区别。你问自己弟兄姐妹，银子比耶稣重要，将来有一天你会卖主。如果耶稣比银子重要，那说明你爱主。这就是犹大和玛利亚的根本区别。圣经上讲一句话很美啊，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大家注意这个这句圣经很美啊，这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第10节啊，贪财是万恶之根。你贪财的话，第一个你会远离真道，第二个愁苦刺透你的心。没有一个贪财的人很开心的人。犹大是个贪婪的人，他喜欢钱，他关心钱。我觉得钱不是坏东西啊，钱根本不是坏东西，但是你的心里头充满了黑暗，那个钱，那个钱就让人陷得更深，那个贪就让人堕落得更可怕。圣经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在旧约里头啊，有一个伟大的先知叫以利沙。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哈5章，弟兄姐妹可以回去看一看《列王记下》5章。伟大的先知以利沙啊，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啊。有一天呢，国外有一个元帅。啊，听说以利沙名字很大，这个以利沙呢，全身生了大麻风，找了很多名医都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就来到以利沙面前，叫以利沙为他治病。以利沙呢有一个门徒叫基哈斯，当时这个乃曼啊，这个外国的元帅，这个军人叫乃曼，乃曼来到以利沙面前以后呢，以利沙治好他的病，很好啊。但是这个元帅显示他的气派嘛，对不对？我不能是无功受禄嘛，哈！你治我的病，我给你钱，而且给了很多，带了好多的金子、银子，还有很多的衣料给伊丽莎。伊丽莎说：“我坚决不要。”结果这个乃曼，这个国外的这个元帅就走了。可是他的门徒基哈斯啊，心里不平啊，怎么便宜他呢？对不对？你到这儿来，我帮你医治了，怎么让你就这么走了呢？我一定要知道什么东西。所以当那个乃曼走了以后，他就跟在后面追。追了不久，那个元帅看到有人追来，就问他说：“哎，你有什么事情吗？”这个时候基哈斯讲了一句话，基哈斯说啊：“我的主人叫我来，说家里面新来了两个年轻的人，他们需要衣服，他们需要钱啊。”乃曼说：“那简单嘛，我愿意给你们嘛。”结果乃曼就给他们衣服，给他钱，结果有人把他抬走了。当基哈斯一回来的时候，他的老师以利沙就问他：“你哪儿出哪儿去了？”他说：“老师啊，我什么地方也没去啊。”以利沙当然知道，以利沙当然知道。他说：“啊，乃曼转过身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在做什么了。”他说：“乃曼得的大麻风，从今以后要临到你的身上。”哇，这个咒诅太厉害了。 结果基哈斯全身都要大马蜂，像血一样的白。如果弟兄姐妹回去看这个这一段这个圣经记载，这儿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一个人心中一旦被贪婪所抓住的时候，充满了贪婪的这个欲望的时候，贪心的时候，贪爱金钱的时候，这个贪呢，他有几个孪生兄弟。一个贪婪金钱的人，一个贪婪的人，他肯定会欺骗的人。一个会欺骗的人，他肯定是个撒谎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基哈斯说，我的主人让我来，他主人让他来的吗？没有啊，是不是？他会骗，他会欺骗，他会撒谎。犹大就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犹大是个贪婪的人，说他是一个会欺骗的人，他是会一个蒙蔽别人撒谎的人。那圣经就怎么知道的呢？那我们看看第三点，我们就知道犹大是这样的一个人。犹大我刚才说了，他是个贪婪的人，但是犹大是一个会骗、会掩盖、会隐藏、会造假的人。我真不敢想象哈，犹大跟随主三年之久啊，没有一个门徒知道他会出卖耶稣。你说这个人厉害不厉害？耶稣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知道不知道？耶稣知道。但是耶稣就是耶稣啊，伟大的主，真是伟大的主。他从来没有跟门徒泄露一句话。如果假如有一天跟门徒碰碰他的一脚，哎，这个人将来要出卖我，你看门徒怎么会看待犹大的？会贬死他，对不对？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讲。但是这个犹大装得好啊，这么多年，三年之久，没有一个人知道犹大会这样干这样的丑事啊，要出卖他的主人。到最后那天晚餐的时候，耶稣讲啊，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出卖我了。结果门徒们都很紧张啊，门徒说，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如果你回去看看那个圣经啊，马太福音第26章，你是我吗？是我吗？你看看犹大怎么样，犹大也说，主啊，是我吗？啊，最后了啊，最后晚上耶稣快上十字架的前夜，就那一个晚上要上十字架了，犹大居然还可以再隐着自己，藏着自己，会不会伪善？这个人是不是很伪啊？是不是？他装得非常好。所以一个人被心灵被黑暗抓住的人，一个贪婪的人，他一定是个欺骗的人，一个是个虚假的人，一个是内外不一致的人。那犹大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他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不是耶稣。如果弟兄姐妹回家读圣经呢，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这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第8章16节。那儿先知以西结啊，看到一个异象，异象是什么呢？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上帝的祭坛中间有几十个人在那儿。这几十个人做什么呢？这几十个人是面朝东方，他们在拜偶像，拜日头。弟兄姐妹回家读圣经很有意思。我看到这段经文我就很惊讶圣殿是干什么的？是敬拜神的。祭坛是干什么的？是向上帝献祭的。这是最神圣的地方，全世界那个地方是最神圣最神圣的地方，可是居然有25个人在祭坛中间拜偶像、拜日头。从这儿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啊，那些在祭坛中间的人，他居然不是拜真神，在神的殿中他居然不是拜真神。犹大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基督的面前可是不敬拜基督，在门徒中间可是他的心不是向着基督。他很会装，他表面上跟别的门徒没有什么区别啊。耶稣到海边去他也去，耶稣到城里面去他也去啊，耶稣到山上去他也去，你发现没有？可他的心不属于基督，他的心是属于魔鬼。那这是犹大的特点。所以圣经后来讲了一句双关语，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圣经讲了一句双关语，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30节说，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呢，那时候是夜间呢。这是双关语。什么叫双关语？一方面是当时真的是晚上的，时间来说是晚上的，同时圣经告诉我们，犹大完完全全的被黑暗控制了他的心，他属于黑暗的，他是黑暗之子，属于魔鬼的。 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光照见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你看看瞧哈，这儿就是一个具体的事证啊，事例啊。我们以后在基督徒走灵程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黑暗之子？我的里头有没有黑暗？那犹大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的心门向神关闭，你的心里头充满了贪婪，你的心里头很多的伪善，那黑暗已经在我们里头了。耶稣基督很多次啊，给犹大机会，到最后最后仍然给犹大机会。开始的时候给犹大委托重任的管理财产，管理钱囊，信任他。耶稣还照顾犹大，从来没有把犹大这个臭事哈，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跟其他的门徒讲，目的是干什么？是保护犹大。从在最后最后的时候，耶稣仍然向犹大表示友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耶稣沾了一点饼递给犹大。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是有意思的。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差不多，好朋友才在一起吃饭，是不是？你跟你的仇敌在一起吃饭吗？你当然不会。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吃饭，耶稣基督仍然把犹大当成朋友。我们中国人呢有个习惯，好朋友到你家来的时候啊，华人，我们华人都有这个习惯，好朋友到你家来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给他夹菜，是不是这样的？你夹菜干什么？当然表示尊重他，是不是？表示那种之间我们关系很好啊，尊重他。耶稣沾点饼就是告诉犹大，我爱你，你不能悔改吗？那犹大听不进去，犹大反而起身，他知道耶稣知道他了，他知道耶稣早已知道他的行踪，知道他的内心，所以立刻起来就进入黑夜当中。弟兄姐妹，一个人呢，在世界当中你有选择的，神给你选择的，你要进入刚光明还是进入黑暗，神在呼唤每个人说你回来吧，你回来吧。但是犹大不听了。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啊，讲得很美。彼得前书说啊，勿要警醒，勿要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大家忘了，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宇宙当中除了神以外还有很多邪恶的鬼灵还存在，撒旦存在，魔鬼存在，他是想陷害所有的人。他用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吞吃，圣经讲得很美啊，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是不是可吞吃的？你问自己，犹大是可吞吃的，为什么犹大会可吞吃的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向耶稣的心门给关闭了，可是向魔鬼的心门去敞开了，所以魔鬼就进来了。好多弟兄姐妹担心啊，是不是鬼会附着他？特别有些弟兄姐妹信主多年以后，听说讲到魔鬼的事情，很紧张。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拒绝说有魔鬼的存在，鬼灵的存在，我们都相信，但是很担心那鬼是不是附我的身上啊？弟兄姐妹不要怕的，魔鬼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如果你的心中向耶稣基督敞开，魔鬼不敢进到你的里头。如果里头有很多的肮脏，有很多的垃圾，魔鬼就喜欢那个地方。他一进来，哎，找到地方可以坐了，所以魔鬼就不走了。魔鬼是吼叫的狮子，他可以叫，他可以喊，吓你。但是是一个锁着的一个狮子啊。如果没有你心中没有黑暗，你心中没有邪恶，魔鬼进不来的。一个人心中被魔鬼附了，被魔鬼所控制的人，是自己的心有了问题。我常常喜欢讲的，我们中国人说这个苍蝇不叮这个无缝的蛋哈，你这个蛋本身有缝了，那苍蝇就会来了。如果我们里头充满了邪恶的欲望，那个魔鬼就进来了。犹大是把自己的心门向主关闭了，向魔鬼敞开了，所以魔鬼就进入他的内心。所以圣经上说，沾了一点饼以后，魔鬼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他被撒旦完全的控制住了。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黑暗之子，那是被撒旦完全得着的人，是撒旦之子。好了，我们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当中，神对我们讲什么呢？我想有几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一个， 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你不但是跟从耶稣，你一定要重生，你的心被改变。犹大也跟从耶稣了，是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可是他没有重生。就像我们弟兄姐妹，你进入教会以后受过洗了，那不等于说你就是真的是耶稣的门徒哦，是不是？你问我说他是去落成教会，但你是不是正属于耶稣基督？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不是说你受过洗了以后你就是真的是属于主了。你的心有没有向主敞开？你有没有重生？你的心有没有被改变？心改变太重要了，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有人弟兄姐妹说，哎呀，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心被改变了？很简单呢，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每时每刻都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被改变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从前吃饭的时候你祷告不祷告？你不祷告。第一个没习惯，从来没人教导我们吃饭要祷告。第二个，我干嘛要祷告？这个饭是我自己挣来的，这个菜是我太太烧的，我要感谢感谢我太太，感谢我丈夫，我为什么感谢他啊？你看，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你的心被改变了，你知道哦，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饮食是领受的，能吃饭的这个健康的身体也是领受的，连我的气息都是领受的，所以我要献上感恩。你看看，你的心开始转变了，心开始转变了。星期天有什么地方不好玩的？我干嘛要到教会来？你到教会来说明一个问题，你的心改变了，你觉得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感谢主，你的心改变了。主啊，你继续改变我的心，让你的心完全被改变。那时候你正是受基督的人，犹大心没有被改变。人类世上最难的是改变人的心啊，心不改变，你做什么事情跟过去差不多了，你换外面的环境没有用啊，是不是？心不改变，改变外在的环境没有用。好多人遇到很多事情以后觉得我已经指着外面的这些环境，环境改变了可能就不是这样，错了，心没有被改变，环境改变了也没有用。所以第一个功课我们学到，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讲到常常讲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讲你讲的不多。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学会诚实的面对主，学会悔改。我在教会当中常常弟兄姐妹问我问什么问题呢？他说犹大出卖主，可是彼得也三次不认主啊。你知道最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有人呢，当时候风声已经很紧了，耶稣已经被抓住了，那些坏人已经在审问。那时候有人看到彼得说，彼得啊，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彼得想，哇，这时候我要承认的话不是连累我自己吗？是不是？说有的彼得就很担心，生怕被别人认出来是他的门徒，说我不是。有三次不认主耶稣。那有人说，为什么彼得就蒙神赦免，犹大就不得赦免呢？犹大是跌倒了出卖主了，可是彼得也不好啊，他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弟兄姐妹，有很大的区别。什么区别啊？彼得他不认主是不是蓄意已久的？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是不是啊？不是的嘛。他跟随主三年之久，他真的爱之为主，可是人到有些环境的时候，他突然变得很软弱了。就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些基督徒离开了主但是文革过了以后，他们痛哭流涕，主啊，我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你看看文革那个期间，迫于这种外在环境的压力，他们一时软弱了。彼得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犹大不一样了，犹大出卖主是一时的吗？是不是啊？突然想起来我要出卖主，当然不是嘛，他是蓄谋已久的，是有计划有计谋有安排的，他的心一直是向耶稣关闭的。他跟犹大跟彼得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结果怎么样？当犹大出卖这个彼得服人主以后，耶稣看他一眼，他怎么样？他痛哭了，他悔改了。我是什么一个德行啊？那个安慰我帮助我呼召我的主既然我还卖他，他悔改了。悔改什么意思？是他的心转向耶稣啊。可是犹大呢，他卖了耶稣以后圣经上讲他懊悔了，他跟那个 那个祭司长讲我不卖了，马上回去还你。结果后来怎么样？他上吊自杀了。但是说，哎，犹大不是也悔改了吗？弟兄姐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不是转向我们自己，悔改是我们转向神。可是犹大后悔了，是转向自己，他没有转向基督。那这是犹大和彼得之间的区别。我想这个是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可能会软弱，但是软弱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你要悔改。悔改不是回向自己，而转向神。神啊，你赦免我，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地，我得罪了你，你饶恕我吧。那这个是就不一样的，基督徒在这种环境当中我们生命才能成长。第三点，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召选十二个门徒，门徒中间居然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加入教会以后，进入主的家以后，你也发现了，哦，中间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啊，中间也有一些人不像主耶稣的样子。有人在跟我讲啊，他说我不想去某某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太虚伪了，还不如我好。你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是不是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教会里有没有败子？有没有？有。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说世界像一块田地哈，天使是啥麦子，撒旦是啥败子。所以这个世界上有败子有麦子。那有人说，主啊，那干嘛把败子给扒掉算了？那主说，不要，你扒了败子上了麦子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到了，收成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那时候败子跟麦子就要分开了。你看耶稣就是这样做的，是不是？中间有十二个使徒，有一个要出卖耶稣，要是我，对不起啊，把你赶出去，清洗，让他出去。但是耶稣给他机会，给他耐心。你说耶稣好受不好受？好受不好受？问问你自己，你的办公室，你的老板天天盯着你，你感觉怎么样？你知道你的同事这样有个人要出卖你，你感受怎么样？你日子能过吗？你当然不能过嘛。可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忍耐有大，宽容有大，信任他，希望他悔改。最后晚餐洗脚的时候怎么样？也替犹大洗脚。上次我讲的道大家还记得吗？也替他洗脚。你看到没有，在教会当中有人说啊，某某人不像个基督徒，不能得救。不要评判，让主来评判。我小时候常常有人告诉我，某某人不能得救，某某人能得救，某某人不能得救，好像他就是掌管神的这个得救计划的人一样。那不是这样的。在教会当中不要评判，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爱所有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爱你身边的人。你知道他有问题，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对他一个宽容的心，爱他的心。当然你不跟他同父有恶了，他犯罪你也犯罪，当然不可以，但是你尊重他。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是败子谁是麦子，我们不知道，主知道，我们自己知道。但是我们不要评判，让审判的主来实行审判。教会当中就怕这个指指点点哈，就怕指指点点。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没有告诉彼得告诉这个十二个门徒，哎，你们中间哪个要出卖我，你们一起把他围攻他。主耶稣没有这样。所以教会是神的家，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家里的人应该怎么彼此的相待。那有人说，那有人知道出卖主耶稣，我对他还那么好吗？我下一次讲到就讲另外一个内容。耶稣基督看到门徒在那里谈论半天以后啊，如果你回去读这个约翰福音13章31节以后，当犹大出去以后，耶稣基督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这个道理不是对犹大讲的，因为知道犹大听不进去，你讲也没有用。其中给他一个大的诫命，叫彼此相爱。这不对犹大讲的，对他讲没有用啊，他心关闭了，你叫他彼此相爱有什么意思吗？但主是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当中分辨善恶，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这是主的智慧。我们感谢主哈。那么最后呢，弟兄姐妹，我们学的一个榜样啊，学的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让主为我们忧伤。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想啊，如果我做的事情让我母亲忧伤的话，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不孝之子了。然后让我的母亲，领导的母亲替我忧伤，那我就对不起她。如果我做的事情让我的太太替我难过，那我觉得对不起他。如果我做的事情让我的主很忧伤的话，我就觉得对不起我的主。你看看圣经，今天讲的圣经 二十一节，主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明的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个人要卖我了。”主耶稣在这儿为什么会忧伤呢？为什么会忧伤呢？为什么？到约翰福音到现在为止，已经三次讲到主耶稣忧伤。第一次是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忧伤，耶稣痛苦，那是讲什么？耶稣看到整个人类的结局就是死亡，没有出路，没有希望，所以耶稣为整个人类忧伤，因为人没有出路。第二次讲耶稣忧伤什么时候呢？是在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是在第十二章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讲了：凡哀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自己的生命；凡丧失自己生命的，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是耶稣第二次讲的他的忧伤。为什么会忧伤？他是看到整个人类被罪所捆绑的，你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什么生命？那个有罪的生命。耶稣为人被罪所捆绑，他非常忧伤啊！他知道你这样被罪捆绑的人，你没有指望，没有希望。第三次，耶稣在这儿忧伤，他忧伤什么？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忧伤？忧伤下面讲了一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位要出卖我了。”他忧伤什么？他不是说我马上快要死了，我好难过，好怕。耶稣在这儿忧伤，人类的心是如此的刚硬啊！三年之久，爱你、信任你、保护你、教导你，可你的心门仍然不打开，心是如此的刚硬。结果呢，你的心门像魔鬼打开了，却没有像耶稣基督打开。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沉沦了。所以主耶稣忧伤是忧伤人类的心是如此的刚硬，不知道什么是无价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主耶稣在圣经当中，约翰已经讲到三次主的忧伤。一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们做的任何事情不要让主忧伤了。你在家里头做事不要让主忧伤，你在外面行事也不要让主忧伤，你在教会当中做事也不要让主忧伤。你让主忧伤的时候，你自己也明白，是不是？你多年不回家，妈妈也很忧伤；你晚上下班时间到了，你也不回家，那太太心中忧伤。做父亲不像父亲的时候，儿女心中忧伤；在教会当中不能服侍神，基督忧伤。所以一个爱神的心，你的心就变得很细腻啊，就知道哦，做这种事情会让主忧伤的，我不能做，我怎么能亏负他呢？他如此的爱我，为了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怎么能都替他呢？我怎么对他大爱呢？无动于衷呢？啊，感谢主哈！我们在神的面前求圣灵常常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啊，让我们不要让主啊听我们忧伤。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犹大哈，是一个堕落黑暗的那种人，是一个被魔鬼控制的人，是一个属于魔鬼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反面教材当中，我们学到了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好，我们感谢主把这样的一个反面教材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光明的人，而不是一个黑暗之子。求主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门向主打开，让我犯罪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让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能彼此的宽容，彼此的相爱，彼此洗脚。同时我们记住，不让主为我们忧伤。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被主永远的纪念，一种人永远沉沦。犹大是这种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在永恒当中被主纪念。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不要像犹大一样因着景象，对你的爱无动于衷。主，你感动我们，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完全属于你，让人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你让我们在世上过美好的生活，我们感谢主。 主，求你的灵突起我们，让我们脱离一切悲情、一切误会、一些卑鄙的事，让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让我们心向你敞开，说恩主，求你进来，让我们不要成为那狮子、撒旦口中的食物，而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成为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之上。恩主，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特别为在外面度假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看过他们平安，也与他们同行，让他们小心的驾驶，无论在什么地方，让他们心不忘记你与他们同行。主，也帮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和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为雅倩的母亲祷告。主，息息主，主，你在过去怎么引导他，让他继续在你的面前向你的心完全的敞开，让天上的医治大人就领导他。主，你是活的主，你过去怎么行医治的大人，今天要恳求你的医治能力再去领导他，让他在你的面前一天比一天刚强起来。主，让我们要为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祷告，要求主恩待他，要求主让他有信心在你的面前能刚强起来。主，我们要为清晨的九九祷告，让他能早日听到你的福音。主，我们要为茉莉姐妹祷告，主让他在你面前信心向你敞开，让他知道你是医治他的主。主，我们要为李提强、红姐姐妹一家祷告，主求你与他们同行，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恩主啊，求你的杖、你的杖伴随他们，让他们从你那里得安慰、得力量。主，我们要为关圣祷告，主息息主，让他的身体慢慢变得刚强起来。主啊，求主继续恩待他，让这个年轻人继续在教会当中为你大发热心。主，我们要为许昌九老伯伯祷告，主息息主，让他们也动手术。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他，让他的信心在你面前继续的刚强。主，我们要为建华的哥哥祷告，主，你给他有机会能听到你的福音。我们要为陈一坚老妈妈祷告，息息主，让他身体已经慢慢的康复。主啊，要为陈云晶啊、陈文君老妈妈祷告，主啊，你也让他身体慢慢的恢复了。我们感谢主，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息息主，为教会中所有弟兄姐妹的祷告。主，你知道我们的内心，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犯罪的时候，主，你叫我们悔改，叫我们认识你。主，让我们在你里头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门徒，不让你心担忧，让你为你的儿女们来嘱咐，看到你儿女们美好的样式，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与你子民同行。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